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很高兴今天是学年的第一次啊，在你们中间，我们一同的看神的话语，希望大家这个学年呢更蒙神的恩典。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旁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看到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他离开船洗网去了。他们有两有一只船是西门的啊，那里有两只船，有一只是西门的。耶稣就想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耶稣从船上教训众人。耶稣基督讲道的内容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我发现他很多时要利用当时的现场的环境去教训众人。耶稣基督曾经在山上讲道，耶稣基督曾经在山下讲道，耶稣基督曾经在圣殿里讲道，耶稣基督也曾经在闹市中讲道，耶稣基督曾经也在旷野讲道。现在这个圣经是耶稣基督在船上讲道。我特别留意主耶稣会按当时不同的环境，主耶稣会按当时不同的群众，因人记忆，因时记忆，因地记忆去讲道教训人。一些人们不但对他的讲道有很深的印象，人们连当时那个环境也记得清清楚楚，以至到门徒多年之后还记得清楚的描述当时的情况。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在船上讲道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岸上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他，好处就是他也在船上可以看到每一个人。我们作为讲员，我们要尽量的能够看到每一个人。所以我来到每一个教会讲到第一件事，我发现很重要，就是尽量把讲台的那个位置高一点点，好像这里一样，就看那个位置就能不能够我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其实讲道不单单是讲道，讲道也不单单是聆听，其实讲道也可以是一种互动，讲道也可以是一种沟通，讲道跟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眼神的接触。单单听录音看 YouTube 跟这个实体的讲道是有很大的分别的。可能有人会问，讲道跟听到有眼神的接触有什么好处？主耶稣的眼睛很厉害，耶稣的眼睛可以看穿这个人的心，你心里面所想的耶稣都知道。所以我们作为讲员讲道的时候，我知道眼神的接触非常重要。耶稣在船上讲道，其中一个目的他就是要看到岸上每一个人。圣经说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船是西门彼得的船啊，彼得乐意将自己的船为耶稣所用。船是西门彼得的船，船不单是作为一个渔夫他们的生财工具， 船也是他们的家，他跟他的家人都是住在船上面的，他们的所有的生命财产都是在这个家里面，这个船就是渔夫的命金子，没有这个船，他们整家人，他们跟他们的家人都活不了。彼得能够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能够在属灵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愿意把自己的家，就是愿意把自己的渔船开放给耶稣所用，就是他愿意把自己的家给主所用，而不论是彼得的态度就是，只要耶稣你要用的话，什么时候随时随地都可以。按理他们前一个晚上是圣经说是整夜劳力，并没有得着什么。他们早上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什么？当然是休息一下吧，对不对？主啊，你为什么要用我的家呢？你为什么不用别人的家呢？这里不是有两只船吗？你为什么偏偏要船上我的船呢？还有，你记不记得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疲劳得要命，你们要听到，你们可以去别的船吧，不然的话你改天 book appointment 改天再来吧。有一些人他们的生命就是一个论事的生命，有一些人他们的生命就是只顾自己舒服的生命，有一些人他们的生命就是一毛不拔的生命。这些人要占人家的便宜是可以的，但是要这些人吃点亏，要这些人牺牲一点点的时间，要这些人牺牲一点点的金钱跟物资，是永远不可能的。过去多年我去过看到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愿意把自己的家开放给主所用，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愿意把自己家开放给教会所用，这些弟兄姊妹所得到的福气是非常大的。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彼得从此之后他的生命有非常大的改变，彼得从此之后对耶稣基督有一个全身的认识，彼得看到耶稣奇妙的全能，彼得能够亲眼看到耶稣轻轻一句说话就可以把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从另一方面，从人的角度，另一方面从物资的角度，其实彼得一点也没有吃亏，他们得到了装满了两条船的鱼，他们拿鱼上来的时候，这个鱼大到一个地步差不多连渔网都要破。我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相信彼得是从来没有打鱼打到这么多鱼的，他们所得到的是超过他们所想所求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一毛不拔的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因小失大的基督徒。主是不会亏欠我们的，你小小一点奉献，因着主的祝福，你所得到的只为更多。你小小一点奉献，因着主的祝福，你所得到的无论在属灵上面，无论在物质上面，只为多而又多。Amen？ 你们相信吗？有些人可能会问，我奉献主的回报，王长老，你能保证我在世上的回报能够得到好像彼得一样 憎恨圣的满满两条船的渔窝吗？我不能保证你能在世上一定可以得到可以少算得到的物质的回报，我不能保证，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没有丰盛恩典的神，他是不会欠你的。你在世上暂时得不到可以少算得到的无知的回报，你更加要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不会欠你的，他在永恒里面给你的回报是永永远远的，那个价值是不可能可以世上少算的物质来比较的。杂志在永恒里面，我们的神啊，每天只是要给你十块钱，每天给你十块钱，但是他要永永远远每一天都给你十块钱，那个钱是多少啊？数不出来，对不对？有些人问我，现在我常常来这个今年安排了都现在十次子来 Canberra 长大，有些人问我 Canberra 教会给你很多钱啊，叫你去哪里？我说没钱的。但是我相信一件事，天父上帝看到他一定会回报我， Amen。 圣经说，长老鸟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撒网打鱼。西门说，老师，我们整日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人的脑力很多时叫人颓丧。杰西彼得因着开放自己的家，杰西彼得得着生命的改变。彼得作为一个渔夫，他是一个以打鱼并赖以为生的基业的渔夫。作为渔夫，他当然需要具备渔夫应该有的知识，好像天气的好坏，好像风速跟风向，好像潮止涨退的时间，好像关于打鱼的工具，好像渔网有没有漏破漏，这是很重要。还有打鱼的地点，哪里是水深，哪里是水浅啊？这些知识非常重要。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我现在的职业是半个是part-time fisherman， 我常常去打鱼的。所以我觉得一件事，打鱼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还是你的运气，对不对？你要晒所有的知识，你没运气你干啥呢？对不对？所以他们经过整夜的劳力，他们已经用尽了一个他们所知道的方法，他们还是失败。他们经过整夜的劳力，他们并没有打着什么，他们经过一个晚上的精疲力尽。作为一个专业的渔夫，他们因为一次可行的方法他们都试过，他们是失败了。因为太多的失败，他们是到了一个点，他们认为现在应该是时候放弃了。弟兄姊妹，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试过屡败屡战？弟兄姊妹，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试过屡战屡败？弟兄姊妹，你人生里面有没有试过因为太多的失败实在令人颓丧，因为太多的失败快要到了完全放弃的时候？人的劳力有时候真的叫人颓丧。圣经说，讲完了，耶稣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撒网打鱼。西门说，老师，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撒网 从失败到成功，他们的转捩点是什么呢？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水深跟水浅有没有关系呢？作为一个专业的渔夫，当然知道水深一点一定是有比较大的机会，但是我们要留意圣经，他是先听到耶稣说开到水深之处，然后他们再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我知道他们之前是整个晚上，无论是水深也好，无论是水浅也好，他们整夜劳力，他们都曾经劳力过，可是这是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一句说话，我觉得可圈可点。但依从你的话，这句话一点都不简单。但依从你的话，这句话也是我今天讲到的题目，特别是这个但。依从你的话，这个但字，但字什么意思呢？但的意思是你的说话不合理啊，但的意思是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的意思是你的说法不合乎我们作为一个职业的渔夫的认知，但的意思是我绝对不同意你的说法。我们作为一个职业的渔夫，我们可以顺服你讲道理，讲生命的道理，你教训训很好。但的意思是我以顺服你生命的讲关于生命的道理，但的意思是其实我心底里面是不服气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基业的渔夫，我们顺服你讲生命的道理，但是回到现实的世界里面，回到我自己的老本想里面，我们作为一个多年打鱼经验的基业渔夫，你所讲的话我就不一定同意。真理你对，教训你对，但是你的老爸是 Joseph， 老约翰，他的本行是 carpenter， 是木匠。你积极教导我们真理的老师，但是讲到打鱼呢，你有什么资格教我们打鱼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是一样。有时候我们赞同圣经的话，但有没有你要不赞同的时候呢？不可理呗，跟我一向所理解的不同呗。我们不顺服神的话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很多借口。现在时代不同嘛，现在环境不同呗，现在人的思想方法不同呗，现在的潮流不同呗。我所认识的基督徒，也包括我自己，常常都不是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常常是什么呢？是合乎我的心意，我就依从你的话。意思就是说，只要你的话合乎我的心意，意思就是说，只要你的话合乎我的认知，意思就是说，我根本从来就应该因为这样做，那么我就会乐呵，立马就依从你的话。这个咒依从你的话，我是蛮高兴的。神人合一，我们心思意念都一样，你的旨意就是我的旨意，我哪有不高兴呢？我非常高兴，于是我咒依从你的话。但是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但依从你的话。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无论怎么不可理，我都顺服，但依从你的话，意思是无论我怎么不理解，我都顺服。 大依从你的话，意思是无论你这个违背我个人的认知相违背，我都顺服，大依从你的话。弟兄姊妹，你的生命里面有多少是但依从你的话呢？你愿不愿意不合乎你的认知？你愿不愿意不合乎你的情理？你愿不愿意心里虽然心里面不服气，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你既然吩咐了，无论怎么不情愿也都顺服神的话，但依从你的话。我没有转，你们都带我转，谢谢你啊。西门说，老师，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你不这么快，你不要这么快，给我看错，你要依从我的话，不要依从你的话，这。我叫撒网，有行动的顺服就是顺服。圣经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叫撒网。我们要学习彼得的谦卑，但依从你的话，我们要学习彼得甘心乐意侍奉的态度。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彼得的顺服不是口头的顺服，有些人的嘴巴很厉害，很厉害的，口头说顺服顺服，我要干，其实心里面非常不服气。有些人的顺服是嘴巴说顺服，但是从来都不做。我留意到彼得的顺服是有行动的顺服。一个人顺服与否，一个人是顺服跟不顺服，不要单单看他嘴巴说什么。一个人是顺服与否，来是要看他有没有顺服的行动。但依从你的话，我就撒网。我就撒网是说彼得有实际的行动。我们作为神的传道人，做主的工，一时没有果效不等于永远没有果效。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就要顺服神的话，我们就要按着神的话语，我们就要按着神的习见，但依从你的话，到了时候必定会有收成。他们下了网，就网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叫父拿起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沾满了两条船，甚至船都要沉下去。弟兄姊妹，顺服神的话是会带来震撼性的果效。顺服神的话是可以带来震撼性的果效。一条渔船，一个渔网，几个渔夫，怎么可能网两条船的鱼呢？当时的船是可以坐十多个人的船，从今天看来，他们足足有几吨重的鱼，鱼多到一个地步，连渔船都要沉下去。鱼到了一个地步，差不多渔网都要破，实在太多鱼了。相对于前一个晚上，他们用了很大的脑力，他们依靠的就是积极的体力，他们依靠的就是要出了很大的气力跟汗水，但是 并没有打着什么，比较其于今，实在有非常大的落差。这个就是你依靠主的能力，这个就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跟依靠主的说话，我单单依靠主的能力，主的说话的分别。我们看这个圣经，不要太注重什么水深水浅的分别，否则你就失去了那个焦点 ，lost focus。有没有鱼不在乎水深水浅，有没有鱼？其实我告诉你，无论水深水浅，都是没有鱼的。有没有鱼，不是在完全是在乎有没有神的话。有了一句神的话，我告诉你，水深水浅都有鱼。没有神的一句是话，水深水浅都没有鱼。这是什么？成功与失败在乎你有没有听到神的话。弟兄姊妹，成功与失败在乎你有没有顺服神的话。弟兄姊妹，成功与失败在乎你有没有活出神的话。只要你顺服神的话，好好习行神的话，一定会带来震撼性的果效。我们一起讲到预备当然很重要，有时候我花很多时间去预备，但更重要的是还是要依靠主，更重要的是还是要靠圣灵，更重要的是还是要求主赐下话语，更重要的是只要你很好好好的顺服神，但依从你的话，你只要好好的顺服神，好好聆听上帝的说话，很多时候都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果效。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之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人先要认识神，才能又够认识自己。圣经说，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的次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时候彼得的反应相当奇怪，他为什么没有因为拿到那么多鱼而高兴呢？他为什么没有拿到那么多鱼，他就兴高采烈的大声赞美神呢？他没有兴高采烈的高声哈利路亚赞美主啊，他并没有大声呼叫哈利路亚感谢主。从人的角度，他现在是一个成功的渔夫；从人的角度，他发财了。成功的有个神学叫成功神学，常常人用这一段经文说，你只要顺服神，你只要听神的话，你就会成功，你只要顺服神，你就会发财了，你只要听神的话，你只要常常大声赞美神，你就要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要你顺服，震撼性的事情就会发生在你身上。成功与发财，有谁会不高兴呢？你们不高兴不高兴啊？成功跟发财，你们不高兴啊？我高兴啊。但是奇怪，这个彼得没有因为此高兴，他反而在这个时候就俯伏在耶稣之前说，主啊，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难道之前他不知道自己吗？难道他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个罪人吗？难道他之前他对自己都不认识吗？在这里我学到一个功课，原来人要认识自己靠的是什么呢？人怎么可以认识自己呢？原来我们从人与人之间的比较，我们话多话少都是有一点差别的。原来从人与人之间的比较，我们多多少少可以因为互相比较而认识。有些人他们的素质比较高，有些人他们的素质比较差，有些人比较优秀，有一些人比较一般，有些人就是比较温柔，有些人就是比较暴躁，有些人就是能力比较强，但是也有一些人的确技不如人。但是无论如何，归根结底，我们在神面前都不过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我们的分别只是有一些人犯了一些明显的罪的罪人，有一些人犯了一些没有那么明显的罪的罪人，哇！只是有一些人不过是一个假冒伪善的罪人。归根结底，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罪人面对罪人，我们永远都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但是当人看到神的能力的时候，但是当人看到借着神的话语所发出的能力的时候，但是当人看到神的全能的彰显的时候，但是当人看到人的劳力跟神的能力比较起来有什么大的落差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的全能立刻就反映出我们人的渺小，这时候这个神的全能立刻反映出我们人的卑微，这个时候这个神的全能立刻就能够反映出人自己的污秽不堪，这个时候人自己就好像站在一个巨人面前的巨乳，这个时候人自己因为太接近那个圣洁无瑕的真神，比较之下就更加看到自己的污秽不堪，这个时候神的全能就好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身上所有污秽不堪，这个时候神的全能就好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罪孽。弟兄姊妹，我们不用说服别人说你是一个罪人，我们不用这样做，我们只要给他们一面镜子，唯有我们在 与神面对面的时候，这个神全能的光照我们的，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罪孽是何等的大呢。我们常常就是因为对耶稣对主的认识太肤浅，我们常常单单依靠自己，我们常常单单依靠自己的能力，到后来我们连自己都不认识。 一个越认识主的人，就越会发觉我们跟主对比那个差距实在太大了。一个越认识主的人，就越会发觉自己的不配。一个越认识主的人，就越会发觉自己的不足。一个越认识主的人，就越会发现自己无畏不堪。一个越认识主的人，只会害怕主。一个越认识主的人，只会对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人先要认识神，才能认识自己。我们的神就是最好的镜子。我们要从认识神身上面要学习认识自己。我们要从认识神身上看到神的荣耀跟人的污秽不堪。我们要传救恩除罪的福音。我们单单传认罪悔改的福音，而不是传制作一些神迹奇事，即是制作一些医病赶鬼的神迹奇事，但是无需要人认罪悔改。跳过认罪悔改这个过程的所谓什么成功神学，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我们侍奉神的人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耶稣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耶稣基督在这里首先叫我们侍奉神的人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不要害怕。我们是侍奉神的人，我们要特别知道什么事情是可怕的。可怕的事情，得罪神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做。我们要认识什么是神的事情，我们知道有神的同在，就不用惧怕，我们就可以勇敢的去做，因为有耶稣说不要怕。我今天看到有些传道人，我看到他们刚刚相反，应该怕的，得罪神的千万不要去做的，他们都做。不用惧怕的，有神同在的事工，传福音的事工，很多时候他们反而怕得要死，他们反而因为害怕没有去做。我们都不要做一个这样的传道人，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可怕的，什么是不用怕的。耶稣对西门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弄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他们有从神而来的呼召：“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一个能够真正能够被神使用的仆人，他要在神面前懂得害怕。一个真正能够被神使用的人，他要认识自己不足，然后传敬畏的心去跟随他，然后完全顺服神的话，但依从你的话。还有一个，唯有一个这样的人才可以得人，好像得鱼一样。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做神的事工，同样好像哪一天打鱼的渔夫一样，带来震撼性的果效。 我要一个这样的人，的人好像的鱼一样，原因是他们都有从神而来的呼召。圣经说他们就撇下所有的去跟从耶稣。我觉得更好的中文的翻译应该在后面加的两个字，就应该说他们撇下所有的包袱。现在因为我常常讲这个普通话的讲道，广东话好像没有常常讲包袱，普通话的人呢常常讲包袱包袱，或者说他们撇下所有的包袱跟从耶稣。一个赶路的人一定经验过背上的包袱是越来越重的，一个背上没有包袱的人走起路来会非常轻松。我们跟从主首先就要学习放下你的包袱，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放弃世上一次的物质的享受，意思就是说我们学习放下世上的名与利。要么你要继续做你的渔夫要得鱼，要么你就要做神的仆人，要放弃世上一切的物质的享受，去专心助理救人的工作。人跟鱼啊，人是不可能同时得到的，所以圣经说他们就放下他们所有的包袱。从那一天开始，彼得就跟从了耶稣。他们把两只船弄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什么人能跟从耶稣呢？他们两只船撬了岸，撇下所有。彼得还没有被主呼召之前，神首先要他看到神的全能。彼得还没有主呼召之前，神要他看到神的荣耀。彼得还没有被主呼召之前，神要他看到自己的不洁净。彼得还没有被主呼召之前，神要他看到自己的不足。彼得还没有被主呼召之前，神要他看到自己不配。什么人能跟从耶稣？耶稣是像那些愿意撇下所有的，耶稣是要像那些愿意撇下所有包袱的人。耶稣呼召他们撇下所有自己的包袱去跟从耶稣，因为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得到鱼的价值，无论怎么多的鱼，价值始终有限。但是人的价值，就算只是一个人的价值，在神看来，他的价值是无限的。因为人的价值是用天父上帝的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是用天父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付的总价买回来的。鱼的价值跟人的价值不能比较的。从刚才的圣经，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去侍奉神之前，有几点我们可以学习得到。总结，什么人能跟从耶稣呢？第一，要做一个听到的人，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你要做一个不怕吃亏的人。有一条船是西门的，有些人一天到晚 非常认识一毛不拔的一这样的人呢，很有跟从耶稣。耶稣说：“你好好搞你的鱼吧。”要做一个顺服神的人，但依从你的话，这个不容易的，这个最难的。所以我把这个放在我今天讲到的中心，但依从你的话。我们人生有多少但依从你的话？大部分都是我就依从你的话，对不对？要做一个有实际行动的人，我们不要做一个嘴巴很厉害的人。有些人他们的嘴巴真的很厉害，你叫他干啥他们都说 yes but never do it。 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多的是，对不对？ always say yes but never do it。 要做一个记着神认识自己的人。我们怎么可能认识自己呢？唯一的方法认识神，从圣经认识神。彼得讲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因为他在哪一刻他看到神的荣耀，他看到一个镜子对照自己。要做一个侍奉神不用害怕的人。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有什么好怕呢？有神的同在，不用怕。要做一个愿意拍下一次跟从主的人。所以我加了两个字：愿意拍下你生命里所有的包袱的人，跟从耶稣。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多多少少都有很多包袱的，对不对？有没有有人在这里告诉我，我多厉害，我从来都没有包袱的，我轻轻松松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所以你们都没有跟从耶稣了。我们要学习一个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放下一些包生命里的包袱，去跟从耶稣。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思想到我们在世上实在是太多的包袱，我们都有这样那样的包袱。求主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跟从你，我们要好像彼得一样撇下所有的包袱，所有一次物质的享受，去跟从你，好像当日彼得一样。主啊，求主你教导我们懂得鱼的价值跟人的价值不能比较，叫我们懂得为人的价值，我们愿意撇下所有的去跟随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了耶稣基督的名字。
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认定你》。Thank you. 请会众坐下。接下来是欢迎和报告的时间啊。首先我们感谢悉尼的王德长老来到我们当中，愿主继续使用和纪念您的侍奉。那在我的新来宾登记表上有三位新来宾，当我念到你名字的时候请您起身，然后我们可以认识一下您。第一位是 Howard Chu。好，请坐。第二位是一对第二位是由徐泽和王冬梅，是吗？好，欢迎您。好，请坐，谢谢。第三位是 Nick 吴。好，谢谢。新来的朋友也欢迎您，在我们敬拜结束之后留步，然后我们会有服侍的人员和您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的一些情况。好，那今天的崇拜之后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每月一次的月祷会请会众留步，为教会社群同心守望。那这一周的周三的祷告会就暂停一周。好，这个已经在上一周应该已经报告过了。然后今天的话，谈听说地少年班今天就开课了，请大家留意一下这个时间。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询问 Emma 姐妹，还有伊旺弟兄和张薇姐妹。好，这是成人主日学，现在已经彼得前后书已经在上一周开课了，今天继续还会有第二课。那下一个，我们今天会有一个，这是彼得前后书的一个群，大家可如果你还想报名参加的话，也可以请扫一下这个群，会有一些信息在里面。好，那我们第二个主日学的课呢，是叫圣经中的祷告，这一个课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课程，我们请依林姊妹给我们报告一下。